第二十二计，关门捉贼。这是说的秦国和赵国长平之战的故事。关门捉贼就是把房门关上，捉住盗贼，意思是说采取四面包围的办法，把敌人团团围住，不让他们有一个人逃掉，一举消灭。咱们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纸上谈兵，说的是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叫赵括，他说起用兵打仗的方法来滔滔不绝，头头是道，可他真的带领军队上了战场，却弄了个全军覆灭，他自己也没了性命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咱们得从头说起。公元前261年，秦国的秦昭襄王派大将王和去攻打山西的上党。上党本来是韩国的地盘，后来归了赵国。防守上党的大将叫冯亭。冯亭一看打不过秦军，只好带着士兵和老百姓冲出上党城。他们一直跑到长平，就是现在山西省高平县这个地方。他们到了长平，才碰上赵国大将廉颇率领的20万救兵。可是王和带领着秦军很快就追来了，于是双方立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长平之战。长平之战进行了4个月，王和也没能打败廉颇，秦昭襄王非常着急，请范睢想个办法。范睢想了想，要想打败赵国，就得想办法让赵国把廉颇调回去。于是范睢就派人偷偷的混进赵国，到处散布流言蜚语，说秦军谁都不怕，就怕赵括当大将。赵括呀，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，从小就学习兵法。有一次他和爸爸赵奢谈论指挥打仗的事情，赵奢都讲不过他。可赵奢非常担忧，对赵括的妈妈说，哎，打仗本来是最复杂的事情，赵括却把他说的那么容易。如果赵国将来让他去带兵打仗，那么使赵国军队完蛋的人必定就是他赵括呀。这样一个赵括怎么能带兵打仗啊？赵国的国王赵孝成王偏偏相信了那些流言蜚语，把赵括叫到王宫，对他说，现在我想让你去跟秦军作战，你有把握取胜吗？赵括满不在乎，大王，要是秦国让白起来指挥，我要好好想想，现在来的是王和，不是我说大话，打败秦军那简直太容易了。赵孝成王一听非常高兴，立刻传令撤回廉颇，让赵括当大将，率领20万人马往长平开去了。公元前260年，赵括到了长平，现在赵军一共有40万人马了。赵括一到就下了一道命令，秦军来挑战必须迎头痛击，秦军被打败就得追下去杀他个片甲不留。冯亭一看连忙提醒他，哎，廉将军以前可不是这种打法，因为秦军强大，只能采取长期抵抗，不管他们怎么挑战也不出去，这样就可以消耗秦军，让秦军退兵。赵括呢却把脑袋往后一仰，慢条斯理的说，廉将军懂什么？明天 我就来个全面出击，打败秦军。再说范睢，他一看赵国真的把廉颇调回去了，派来了赵括，就急急忙忙请大将白起赶到长平。白起又叫公孙起，是秦国一位特别有名的大将，为秦国夺得了许多土地，立下了一个又一个的战功，所以秦昭襄王封他做了武安君。白起一边往长平悄悄的赶路，一边思索着怎么打败赵括。等他到了长平，主意也就想好了。白起把自己的主意对手下的大将们一说，大将们连连叫好，好，就照着白将军的话去干。这天晚上，月亮升起来了，星星开始眨起了眼睛。赵括在军营里到处查看，看着从一座座帐篷里闪出的灯火，心里不由得得意起来。啊，天上的星星，军营里的灯，分不清哪是星哪是灯，这么多人马，还有我满脑袋的兵法战略，还用发愁打不败秦军？哈哈，到了明天。
谁知道赵括刚刚想到这儿，突然军营外边一阵大乱，响起了一片震天动地的喊杀声。不一会儿，一个赵国士兵呼哧呼哧跑到他跟前，赵将军，秦军前来偷袭。赵括一听，不慌不忙的冷笑一声，
哼哼，慌什么，传我的命令，集合部队准备出击。
等到赵括带领赵军跑出军营一看，原来是秦军的一支骑兵部队在捣乱。
他把手里的宝剑一挥，指挥着赵军就迎了上去。
打了一会儿，秦军的这支骑兵调转马头逃跑了。
这一下赵括更加得意了，哈哈，怎么样，只要我一出面，就准保能打败秦军吧。来呀，不用等到明天了，今天晚上就给我全面出击。
没想到赵括带领赵军追着追着，忽然不知道从哪儿杀出来成千上万的秦军，呼啦一下子把赵军拦腰给切断了。
秦军一边一个包围圈，把赵军围了个水泄不通。这时候天慢慢亮了，太阳跳出了东方的地平线。赵括冲杀了一个晚上，觉得又累又饿，刚要下马休息，只见一个高坡上出现了一面大旗，上面写着一个斗大的白字，大旗下边站着一位威风凛凛的秦军大将。赵括仔细一看，哎呀，那不是白起吗？糟糕，我中了白起的埋伏了，赶紧突围吧。可是秦军的包围里三层外三层，赵括和赵军士兵根本就冲不出去，反倒死伤了很多人马。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，赵军被秦军一下包围了40天，粮食吃光了，士兵们饿着肚子连咕咕的叫声都没有了。赵括看着实在没办法了，只好率领一支精锐部队想拼死冲出重围，结果迎面遭到一通乱箭。赵括一不留神中了一箭，扑通一声掉下战马死了。40万赵军顿时大乱，一个个放下武器投降了。他们就这样丧失在纸上谈兵的赵括手里。